吃罢早饭出门时，刘碧英没让张曼丽开车，坚持要自己开车送张曼丽到汉江证券上海路营业部。该说的话是一路上说的，对这种难以启齿的话题，刘碧英开口就来，语寒讥讽：小嫂子，我原以为你和我哥之间是我哥操你，没想到是你操我哥，我哥还偏就喜欢被你抽着骑着，让你可着劲操。张曼丽既意外又吃惊：刘碧英，你偷看我们了？那我解释一下。刘碧英说：小嫂子，你别解释，我知道你们是 SM 关系，我管不了，但你最好悠着点，别把我哥玩死了。今天我把话说清楚，真出了啥意外，我肯定怀疑你偷财害命。张曼丽说：你想偏了，我咋会偷财害命呢？玩事我们心里有数，真不放心你就去提醒你哥哥吧。刘碧英忙道：这事儿你千万别说，就是我们两个女人之间的私房话。张曼丽叹息说：刘碧英，你不会理解我和你哥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彼此都太需要刺激了。这才问：你是不是在我们房间装了探头？刘碧英只得承认了：我是为了防你。张曼丽说：你也太卑鄙太阴暗了吧，我不知道你哥哥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会不会杀了你，你看到了最不该看的东西。刘碧英心里不由一惊，这倒是，不论是作为女人还是作为妹妹，一个男人被侮辱蹂躏的场面都是她不该看到的。于是扮起笑脸说：小嫂子，你也别误会，我也是好心提个醒，你们注意就是了。张曼丽也不愿弄得太僵，说：谢谢你的好心了，这事儿我不会和你哥说，但为了我和你哥的尊严，你那里也不能再住了。几天后，张曼丽和哥哥便搬到了北郊风景区新买的高档别墅。别墅有欧式装修，带全套欧式家具，现楼售价1500万，哥哥一张现金支票就给搞定了。前些日子张曼丽定下的大奔驰和宝马车也到货了，购车又是300多万。刘碧英感叹不已：张曼丽真有福啊，横到了哥哥这么个大气男人。在这种坐庄操纵的日子里，1800多万若是留在股市上，没准又能多赚上个1800万了。哥哥却一点不在乎。哥哥不在乎也有道理，他太能赚钱了，似有神助，股市上的钱水一样哗哗地向他口袋里流。又一次低位吸筹完成后，哥哥和孙和平操作的预增公告如期出来了。技术派们期待的主升浪借这个利好骤然爆发，股价从51元再度起步，一路大涨小回，在9月最后一个交易周冲上了97元。100元大关的突破看来仅仅是时间问题了。到了这种高位，市场没有任何惬意，信心反倒意外大增，甚至有人编出了死了都不卖的歌，唱的股市一片沸腾。上证指数被高看到8000点，甚至10000点以上。北柴的情况好得连哥哥都吃惊，谁都没去组织，各大券商和众多著名分析师就纷纷给出了买进和强力买进的评级。北柴3个月至半年的预测股价平均达到156元。在这种市场气氛下，出货根本不成问题。哥哥略微调整了一下目标位，11国庆长假之前在95元附近下令全面清仓。没想到的是，出货后北柴不但冲过了100元，而且国庆长假过后，在大盘指数再次跳空拉升时，创出了108元新高。哥哥根据这一情况，下令出击相同板块绩优股北方重工。 北方重工股价才80元出头，哥哥判断会大幅补涨。果不其然，北方重工第二天开始便补涨，一周以后也冲到了101元。这一把短炒又让他们获利不少。后来刘碧英算了算，整个第二阶段战役又兑现了2亿3000多万的利润。仅仅2个月的时间，哥哥这场草船借箭之战的净利就达5亿多。因此，1500万的别墅、300多万的奔驰、宝马，对哥哥来说也真不算啥。马毅的精神世界崩溃了，原本就不够坚强的神经被现实彻底撕裂了。精神的残片，像大年夜过后落得满地都是的炮仗纸屑，一派狼藉。先是道德信仰的崩溃，北柴集团明明通过对任延安的体制性贿赂，造成了 K 省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，甚至由此酿发了影响恶劣的群体流血事件，却最终没有得到追究。 K 省国资委和北柴集团竟然口径一致地宣称，当年正大重机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，还要对提出追究意向的财经早报和相关记者进行所谓法律诉讼，这真是岂有此理。既然要法律诉讼，那就让他们和他诉讼一场吧。马毅看到北柴公告和 K 省国资委声明的当天，就写了篇言辞激烈的文章，在人民的鲜血中觉醒，明确提出要对正大重机国有资产的流失一追到底，而且结合93群体流血事件，指出了此事后果的严重性。鉴于昔日盟友余文发的大权旁落，人民证券的大门关闭，文章写好后，马毅便挂到了网上，可不到半小时就被网管删掉了，再挂上去又被删掉了。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，这篇严厉尖锐的文章 K 省国资委和孙和平是否看到，马毅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希望的诉讼根本没有发生。更让马毅沮丧的是关于人民的事实，他在文章中高举着人民的旗帜，但正大重机群访的人民似乎也不领情。领头群访的钱杰石在93事件后被批捕了，钱杰石的老婆不知是被啥人授意，还是出于自己的真心，竟来电话说，马老师，我们的事儿你别再管了。有关部门说了，事出有因，老钱不会被重判，也就2-3年，肯定不会比任延安判的重。北柴集团也还不错，一次性拿出了4000多万，给我们所有老员工每人补贴了近20000块，结果已经够好的了，连老钱都挺满意。正大重机流失的国有资产没被追回，以钱杰石为代表的这部分人民却挺满意了。他还有啥可说的？难道想打着人民的旗号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，破坏和谐社会吗？只怕想破坏也破坏不了。事实又一次证明，在利益面前，这个时代的道德信仰太脆弱了。然而往深处想想，马毅又觉得钱杰石们的满意也不是没道理的。正大重机国有资产的流失与否和他们的利益有啥关系？他们这种名义上的主人，实际上的底层弱势群体，在改革的加速度时期，何曾享受到多少国有资产增值的利润？闹一闹，每人拿20000元也算不错了。道德信仰的崩溃令马毅痛苦不堪。接过前妻的那个电话后，马毅好几天都闷闷不乐。没想到接踵而来的又是市场价值观的崩溃。马毅怎么也没想到， 就在他盯着孙和平和北柴，极力替 K 省国资委捍卫国有资产的这段日子里，北柴股价竟从调整低点37元多冲上了100元，北方重工也冲到了80元。市场对北柴和北方重工都给出了买进的评级。最为乐观的一位著名分析师给出的北柴年内预测股价高达198元。大盘也怪得很，竟能在一次次加息、一次次提高准备金率的利空情况下反复蓄势上攻。10月8日，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，跳空了130多点高开，新的声势确立。在大学里学过的所有价值理论，在这种令人惊异的市场表现面前全都失灵了。马毅实在想不明白，到底是他错了，还是市场错了？市场咋就会错得这么理直气壮？在金融宏观政策如此不利的情况下，仍然能这么强势不减？存在即合理，起码应该部分合理，错的怕是他。于是马毅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不疑的价值理念，在2007年10月8日这天彻底动摇了。这130多点的高开和指数新升势的确立，迫使他不得不自我检讨。他的问题很明显，没有把中国股市的市场情况和大学里学过的价值理论相结合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啊。晚上吃饭时，夫人也数落不休，老马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北方重工的读懂呢，还学经济的呢，你都不如一般小散户，知道吗？在这种超级大牛市里，死了都不能卖吗？当初那16万股北柴不卖多好啊，今天都108元了，每股少挣48，16万股少赚了700多万。马毅嘴上没说，心里也懊恼不已。岂止700多万呢？假若他在37、8元把北柴全仓买进，就算现在卖掉，也能多赚1800万。而真像市场分析的那样，涨到160元再卖，赚上多少都不敢想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在北柴陷入股权危机的时候，他敢卖吗？除非他是疯子。夫人说，老马，我看你就是个疯子，正大重机国有资产流不流失关你啥事儿啊？你看你忙的又是怒吼又是指责，有那劲儿都不如研究股票了，今天也不至于全面踏空啊。现在大家都在说呢，一个国家本币升值的过程就是股市走牛的过程，升值不结束，大牛市就不会结束。况且中国经济正在强劲增长，10000点不是梦，起码8000点。连学工艺美术专业的夫人都成经济学家了，不但知道本币升值和股市的正相关，还知道中国经济正强劲增长，真让他这个学经济懂经济的大作家颜面丧尽。马毅惭愧之下难得谦虚地问夫人，那我们是不是再买点北柴？真到8000点，北柴股价可能会涨到160元。夫人把筷子往桌上一撂，那还犹豫啥呀，买吗？明天开盘就买。马毅的价值观念尽管已经崩溃，但崩溃产生的大小碎片仍在起作用，迟疑了半天还是没敢定。再想想吧，北柴毕竟108元了。吃罢晚饭，余文发突然来了个电话，约他周末参加人民证券的一个活动，作为特邀嘉宾为2007年上半年度优秀基金经理授奖。余文发热情洋溢，
马主席， 你可不知道，基金上半年的战果真叫辉煌啊，一个个都赚疯了。哎，你可一定要来给我们捧场啊。
马毅正郁闷着呢，没好气说，我为啥要去啊？基金赚疯了，我又没赚疯，现在还空着仓呢，上个月被拆跌到37块多都没敢进。于文发叫道，
还说呢，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你非要挺身而出捍卫国有资产吗？差点就把我也连累了。哎，马主席，你还是过来一下吧，对你有好处，能当面听听这帮优秀基金经理人对后市的看法吗？
马毅守着近千万资金空着仓，夫人又吵着要买进，已等不及听基金经理的看法了，便问宇文发，你对后市啥看法？我真的有些看不懂了。宇文发说，
看不懂就好好学习呀，活到老学到老嘛。今天基金机构又一次大举进场了，我判断大盘指数站稳6000点后可能不做调整，直接向8000点发起攻击。马主席，我知道你的谨慎，现在只提醒你一点，注意趋势的力量。我也看不懂这个市场，但我知道市场趋势一旦形成了，一段时间内是任何力量包括政策力量难以改变的。
这话有道理，马毅决议去追随市场趋势，向趋势投降。又直奔主题请教，于总，北柴今天上108元了，你觉得还有投资价值吗？于文发笑了起来，
哎呀，我亲爱的马主席，这你咋问起我了？你是机械板块的研究专家吗？今天咋一下子变得这么没有自信心了？
马毅不无痛苦的道，咋说呢，老弟啊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崩溃了。于文发说，
怕是跟不上迅猛发展的市场形势了吧。马主席，关于北柴，你最好冷静下来自己分析。根据前不久的一份公告看，北柴每股收益会达到5元以上，就算108元了，市盈率也只21倍。
马毅质疑道，但问题是他2元都是炒股所得的投资收益啊。于文发说，
对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马主席，你想想啊，北柴能有这么多的炒股收益，股市上的投入该是多少？如果指数真冲到了10000点，北柴投资收益又会增加多少？年底没准每股收益7-8元。
马毅娜娜道，也是啊，真这样的话，北柴也许会突破200元。于文发不屑地说，
200元算啥？中国船舶已经在向300元冲击了吗？在这种千年等一回的超级大牛市里，只有没想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
却又说，
不过马主席，我可不是让你买北柴呀，你得自己决定。
和于文发的通话结束后，马毅还是没敢定。虽说牛市里北柴投资收益前景看好，但更重要的还是主营业绩必须稳定增长。马毅便又打了个电话给杨柳，询问北方重工的重卡机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。杨柳乐呵呵说，
马主席，北方重工好得很呐，产销2旺，我预计在未来3年内主营业务增幅都会保持80%以上，全行业都很好嘛。
马毅十分欣慰，杨董，这就是说孙和平北柴的情况也是这样？杨柳道，
可能比我们还好些，你知道的，北方重工是大型国企改制上市，非经营性资产没有完全剥离，北柴就不同了，没啥包袱。
又说，
孙和平运气够好啊，正大重机的股权就让他保住了，否则。
马毅接了上来，否则北柴不会疯涨到100多元，真气死我了。杨柳劝道，
马主席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事儿我也想明白了，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儿多着呢，更恶劣的也有，都追下去还有个完呢，岂不要推倒重来了？ 我最近才知道，连赵安邦省长都出于大局和市场考虑，不让追。
马毅自嘲说：“所以我觉悟了，管这种闲事干啥？自己发财好了。”自己发财的决心就这么下定了，而且还就得发在北柴上。马毅不无讥讽地想，他既然不能阻止孙和平和北柴对 K 省国有资产的侵吞，那就不妨去参与分享。杨柳电话里说的情况和他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，未来三年重卡机械行业主营业务不会有问题，就算没有炒股的投资收入，北柴每年主营收益也会保持在3元以上。目前市场平均市盈率50多倍，北柴仅主营业务的合理股价已达150元了。让马毅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当晚，北柴发布增发公告。公告称，经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增发1亿股，3000万股向基金机构定向增发，7000万股向市场增发，增发价为公告发布前一日收盘价的90%，即97元2角。因为平洲钢铁落入北重集团手中，公告宣布的增发收购项目也不再是平洲钢铁了，改为收购 DMG 的新欧洲机械公司51%的控股权。公告说，此项收购完成后，北柴将成为欧洲市场仅次于 JOP 的最大重卡机械生产商和销售商，北柴的全球化战略迈出了重要一步。